因为国外考试基本是可以按计算器的，因为让他去比算电子词典，就是你不能带那个翻译，但是你可以带就是那个手翻字典是可以的，对，纸质字典是可以的，就是你看不懂题你可以带这个。澳洲大学是根据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去修什么？有澳洲大学学分一共是24个学分，你修满24个学分，你就可以毕业。但是你可以学这个叫什么 ？Double major， 就是双学位。就是中国的大学，你不是只能学一个专业毕业吗？但是澳洲你24门学分，你要分配好的话，你可以拿到2个学位，甚至3个学位，最多就是3个学位。对，是这样的。对，还有什么家长同学想要知道的、了解的，都可以问。然后这个也是廊坊八中首届的 VCE 项目，最一开始呢，是我们只针对这个廊坊市区县招生，但是昨天呢，我们又接到这个局里的通知，可以针对于外省，北京、天津来招生了。对，是这样的。哎，您说。啊，没事没事，您说。您说考哪儿？考您说上在八中上完这个国际班，能不能考到澳洲大学是吧？您来晚了，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澳洲大学的升学率是100%的，只是分好与坏。但是所谓的这个100%的大学呢，刚刚我们这句话老师也说了，它不是澳洲的野鸡大学，而都是国办的公立大学。就是您说您那个孩子英语不好。其实你看，我们监狱法老师有时候还说一两句英文，我根本就不说。我是2005年出国，我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英文就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老师当时问我 apple 是什么意思，我都已经忘记了。所以我是学习成绩特别差的孩子出国的。但是我在到了澳洲以后呢，也是通过自己的学习，我是在迪肯大学毕业的，就是本科跟研究生都是在迪肯大学毕业的。迪肯大学呢，也是全世界排名271，对，就是 VCE 的学生，我们公平的来讲呢，其实上这个的学生呢，他不是在国内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孩子来选择这个课程的，他都是学习成绩相对来说中等或者中等稍微偏下一点儿来选择这个课程。通过这个课程呢，他可以申请到更好的大学，他的人生路可能在国外走得比中国更顺畅一点，可以拿到一个更好的毕业证，不管是你将来拿到澳洲的绿卡，享受这个澳洲的福利。我所谓的绿卡不是入籍啊，像我跟监狱法老师我们都有绿卡，就是永久居住权，我们享受澳洲的福利。就是除非有一点跟澳洲公民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选举跟被选举权。你像我的小孩从出生到18岁，每周国家都给奶粉费的，然后我们的公费医疗是完全不花钱的，就是我们也可以担保我们的父母移民到澳洲，然后澳洲就是父母到澳洲以后呢，他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也都是不要钱的。对，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他移民呢是你大学毕业以后，根据你专业打分，你就可以申请移民。对，就可以申请移民了。因为还有就是澳洲就业来说呢，相对来说比中国就业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因为澳洲大学，毕业生起步薪资应该是在4.2万到4.5万左右吧，折最低的啊，这是折合成人民币一年也是，你按五算的话就也已经二十多万了。就是你在中国大学毕业，就是你名牌大学毕业，你能拿到起薪20万薪资，这个很难了，我觉得很难了。对。刚才金建华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大学，澳洲大学的好多家长考虑这个澳洲大学的这个学费跟生活费用，因为他们学校不同，这个所选专业不同，他的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平均来说，大概，金建华老师也说了，这个生活费这个是根据自己不同，就是 男孩来说吧，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女孩呢，其实如果能自主打工的话，我核算过这个，如果自己能自主稍微打打工，因为打工在澳洲呢是一个提前接触社会的这么一个过程，不管你有钱没钱，大家都去打工，因为你身边人都去打工了，没有人陪你玩，除非您真的是那个富二代或者是什么的，家里有的是钱，那咱们就另当别论了。我核算过一样，就是如果你自己可以稍微打工，然后学费跟生活费加一起的话，20万到22万左右就已经够了。因为澳洲的物价水平很低，你要不算那个汇率的话，我们澳洲加油加一升1块多钱，就是1公斤的面粉7毛。对，是这样的。都可以打工的，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我也是属于工薪家庭的孩子。我是2005年10月份去的澳洲，当时的钱可能比现在还要值钱一点吧。然后我爸爸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不送你出国，你在国内，因为我高考考了400多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院校了。我爸说你在国内上了大学，我再给你花钱找工作，再给你什么买房子、结婚，也花的价钱跟那个数应该是差不多，或者甚至于超过这个了。我爸说那我就把这个钱提前给你去读书，剩下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对，这个家长的理念不太一样，所以反正我们在国外自己一路走来，觉得靠自己也挺好的。对，对，就是这些。因为今天可能我看我刚才这儿有不少家长跟学生问我说，老师现在来还来得及？我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今年八中呢，因为疫情啊，多多少少有点宣传的不是特别的全面，所以昨天也是接到通知，我们可以面向全国外省来招生。所以在座的家长呢，如果身边有这样意愿强的家长呀、朋友、孩子什么的，可以帮我们八中来做做推广宣传。然后这个刚刚我们杨老师也说了，这个是第一届，所以我们没有做到根据八中的录取分数线或者是报志愿来录取。就是您出国意愿比较强，还觉得这条路将来这个孩子的人生规划会更好呢，现在可以报名，我们可以直接录取，发录取通知书，就是这样。反正大家还有什么关心的或者担忧的呢，都可以跟我们提，或者是后期呢有我们的电话、微信都可以。对，反正基本上 VCE 这三年或者是甚至更长的时间我都会在国内，因为我家就是廊坊的，就是我是常住在八中的一个关于澳方学校协调的那么一个老师，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我是服从八中领导。对，是这样。
老师你说那个在去就是在外边上大学的话，1年20万是就是如果打工的情况下还得需要，也得需要最少得20万是吧？
差不多，因为刚才我们接近吧老师说的，他那个大学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选择一年学费只有2万块钱的话，你合人民币才10万块钱，对吗？那你就到不了20万了，就是你加上生活费你才20万。对，因为根据你所选的这个学科不同，它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就是澳洲是每一科有每一科的那个名堂标价，所谓的。对，是这样的。
特价
的。就比如说，你学这个，就这个 accounting 就是这个会计专业，会计专业它的入门课可能一门才2000块钱，可能到了就是第三阶段，它可能一门就3000块钱。它不一样，你可以自己去组合，反正你能修满24个学分就可以毕业。这24个学分其实最多呢可以修3个专业，你可以拿3个专业的毕业证，这叫对一最多是拿3个，一般反正我是拿的是2个，这会儿应该是2个，你就拿了1个。对，对，最多是可以拿3个专业的毕业证。
那你比如说3个专业每个才修6分就给毕业证啊，就给一个专业的毕业证。
啊，你来。
不是，你说，我不太明白啊。
因为其实它是这样啊，就是在大学里面的话，因为刚刚那个杨洋老师有问到我说我几个专业，因为我说我除了自己的那个就是主专业以外，我其他的选修课的话就是选的别的乱七八糟的专业。那我为什么说的是这个？因为其实它的那个大学里面课程专业分类的话，它其实是有，比方说大商科啊，或者说就是都是在工程里面的。 然后他就拿，我们就以商科为例的话呢，那么他商科之间其中一些专业，比方说像市场营销呀、会计呀、金融啊、管理啊等等这些专业，他其实你应该完成的一些课程里面是有重合的啊。就比方说我当时我学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市场营销的话，那我其实相当于是有一些专业的话，会计他也学，就比方说会计基础、统计基础、项目管理等等。那如果说我当时想要拿两个专业的话，那我其实就比方说，如果说我假设另外一个专业我想拿项目管理，那我相当于就是我的选修课就要学项目管理的专业课。但是我当时呢就不太想学商科了，然后因为我还有别的一些兴趣爱好也特别广泛了，然后我就选择别的那个专业领域的课程，相当于我是跨了那个就是我们说叫那个不同的专业类型了啊，跨了其他专业类型了。所以说这个样子的话就他完全就没有重合的课程啊，所以就不可能说拿了两个双专业。但我们之前有学生非常厉害的，就是他24门课程选的全是同领域专业类别的，那么也就是他的一个 degree 里面，就是一个学位里面，他底下有两个三个 major， 就是两个三个专业啊。那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比方说像如果说像我那样就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想法比较多啊，然后那种的话也有，比方说我们有文科和理科双学位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学习时间会延长啊。
明白，我说那种情况就是你那种情况、
啊、
学的比较多但是却拿不到专业、
啊、那倒不然，因为我们其实对你至少要拿一个专业的，
是不是、
啊、对，因为像我们24门课里面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是会要求你这一个专业就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课程数量的要求的、
嗯、
啊，通常是8门啊，
主修专业，对
对，通常是8门。
明白明白，
就它会有核心必修课、专业必修课，然后再就是选修课等等这些。比如说我的选修课都修到了不同专业领域其他的那个核心，甚至说是选修课里面了。所以我就是另外其他的就是我自己完全凭兴趣选的课程的话，就是我没有修那个专业的核心课，所以那个专业的那个我是不会有的。
嗯，明白明白。
哦，然后我再解释一下，就刚才这位家长您有问的，就可能那个3年读完之后有关于升大学的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我刚刚也是就是如果您来的早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我是有讲到了，因为这个正是您正好您在问的时候，我把这一页 PPT 把它打开了。那我们其实想说一下的话，我们之前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这边就是前26的大学啊，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排名全球前。前26个大学是基本上排在我们全球前500的大学。那这样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给学生申请到的学校，那不会说像您说的就是3年毕业之后读不了书啊。那我们刚刚其实中午的时候我们跟杨主任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那学生如果说哪一种情况下可能说是说没有书读，那其实高中的话呢跟大学我们对学生的要求肯定是一样的啊。那你比方说如果说你觉得学习有难度可以提出来，那我们可以给予学生提供帮助。那如果说是因为就是纯粹的说哦我就不想学，我课也不上，作业也不交，然后我试也不考啊，那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极端的啊。那只要不是走到这一步，那我们这边其实都可以说通过我们比方说是就是单独的给学生提供辅导呀，或者说给他进行心理方面的疏导呀、课业指导呀等等，只要他能够最后顺利的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学习的任务，并且最终参加高考啊，参加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给他就是寻找到适合他的大学的啊。并且的话像澳洲大学不同的学校其实除了综合排名以外，它还有自己各自的优势的专业啊。比方说像杨洋老师的母校迪肯大学，它可能不是澳洲的八大，那但它是非八大的五星学校，那全球排名呢也是270左右，那但是它有一个专业是全球排在第一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科学和运动管理啊。也就是说它的综合排名可能赶不上莫大，赶不上悉尼，然后但是的话呢它的这项专业排名是比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更高的。中学阶段我们是只要完成16个单元就可以了。对，高中阶段完成16个单元啊。那我们因为给学生选的这些课程是五 五门课，那每一门课都有四个单元，所以说一共二十个单元，您觉得一共二十个单元，它完成十六个单元，您觉得难度大吗？
三年的时间是吧？
对。
而且就是考试，它不是按最后考试成绩，
对，不是为最终考试论，对。你其实很大程度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学生他，我们其实希望学生呈现的是一种就是愿意主动学习，并且愿意参与啊，而不是说就是可能老师在上面哼哧哼哧的教，然后学生在下面。就是听的也痛苦，或者说他学的是他自己不想学的内容啊，然后那样的话呢，其实孩子的学习整个也达不到效果。我们其实整个微信的课程来讲的话呢，综合来说是会比普通高中的学习的这个难度和压力要小很多的啊。因为一个的话呢，就是首先它的课程数量本身也少一些，再加上它的一个考评的方式的话呢，更人性化一些。
国外的环境安全吗？您当时是一人出国吗？
哎，对，我是一个人。对，我们当时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家有女孩，我是
啊，
担心女孩子到外边，你说安全吗？这个东西。
嗯，但其实因为我最先开始不是说了，我说澳洲的话呢，本身来讲啊，它属于地大物博、地广人稀，人均资源占有量高，然后而且是属于是相当于是。人口比较多的全球宜居城市多的这个国家啊，因为我们就是凭那个全球，它没有全球宜居国家，它只有全球宜居城市。那澳大利亚的话，算得上是在前十里面占的这个城市数量是最多的。当然了，也确实没有排第一啦，因为澳洲的话呢，我们说经济发展伴随着肯定有环境污染，这个是没有办法规避的啊。但是我们说中国人的话，你让他去选择一个山清水秀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也不太可能啊。那这是第一点。那澳洲我们说的是，它其实各方面来讲福利也好，然后就是说它其实没有太大生活压力啊。那澳洲本地人，因为我们其实不是说拿了澳洲国籍的嘛，那所以说的话它会有一些福利的话我们反而还没享受得到，但是澳洲本地人的话就拿了澳洲国籍的话，它的福利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比方说你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啊等等，可以这么说，在那边不工作的人啊，就是他们本国国民，哪怕不工作，每周也有大概差不多100到200澳币的这样的一个援助啊，也就是你每周啥都不干的话，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差不多就有500-600的生活补助啊。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澳洲当地人没有囤房的习惯啊。然后是因为为什么？就是你实在没地方住，政府是给你分配房子的，就是它不是你的个人产权，但是你可以终身使用啊。所以说呢，澳洲当地的话，我们就说所有的社会动荡和社会不安呢，全部都是因为我们说叫那个就是资产分配不均啊。也就是说我有生活压力，我才会想到可能说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啊。就是说我们说有一句笑话嘛，就是说报复的方法全部都写在刑法里啊。对，那其实澳洲人来讲的话，他没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大的犯罪动力啊。然后所以说呢，整个来讲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另外还有一句话呢，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有一页那个 PPT 里面，就是在讲第一页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啊，就是说我们说适合中国学生的那个。社会稳定安全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首先要讲一点，大家可能关注到一点，就是国外持枪的问题，对吧？那首先要说一点，澳洲的持枪跟美国的持枪那个意义可是不一样的啊。首先一点的话呢，澳洲持枪的话，你首先必须要考那个持枪许可证。第二的话，你就算有那个许可证，那么首先的话它是大型枪械而非小型枪械，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就首先国家不允许你可以拥有一把能揣兜里的枪啊。那大型枪是代表什么？比方说猎枪。哎，就是户外的那种长的那种，然后这种的话，而且是你在市区是不可以持有的，也就是说在居民区和市区不可以持有，只有在它的野外地区。那我们就是说，其实澳洲也有一些野生那种什么，就是我们叫那种就野生动物园，或者说叫动物保护区，或者说叫野外的公园啊等等。你要去打猎，那你 OK 可以持一把猎枪出去啊。所以说呢，其实澳洲的那种所谓持枪合法的话，它是叫选择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澳洲是最早第一个为国际留学生立法的国家，就是成立了国际留学生保护法啊。那这是说我们说对于就是说是平时的日常的我们说叫突发状况意外安全上面。 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去澳洲留学的学生是被强制要求必须要买海外留学生保险啊，这个是对于医疗方面。基本上可以说说那个就是医疗保险的话，可以报绝大部分就是正常的生病啊。当然了，这一次的话，新冠疫情也是可以的，无条件的报啊。但是哪种不在报不在那个就是医疗保险的范围呢？比方说想出去整个形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但是日常像什么感冒发烧，然后头疼脑热啊，或者说是叫出现意外受伤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像其实啊、日常的这种我们说叫日常生活安全，或者说是叫自己的话，这个叫医疗保障这一块，然后都是可以得到极大保障。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学校啊，那其实的话呢，我们所有的学生去到国外读书的话，大部分生活肯定是在校园里面的啊。那学校的话呢，安保24小时服务啊，就是没有说是空档时期，没有休息的时候。那并且的话呢，就是校园内的监控设备是绝对是360度的啊。那我们相信国内其实现在很多哪怕高档的小区监控的话呢，也只是停留在4楼以下啊。那所以说这一点的话，还是就是说相当于是尽了最大可能来给学生提供保障。
还有一点就是您担心那个问题呢，其实挺小的。就是您看到的可能国外有些出事儿的，他是单枪匹马的，是通过什么中介去申请国外的大学，他是自己去的，到那边人生地不熟。而这个 VCE 班呢，大家是同期，如果大家都选的基本上选到的都比较多了，大家是同期登陆澳洲的，所以你身边其实还是有你的朋友，不管男孩女孩都是朋友的，你们在那边生活学习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一个小型的一个集体。所以出到哪里呢都有个伴儿，哪怕去打工可能都有个伴儿，所以您担心的这个安全问题呢，但可以担心，但是不像您看到这个外这个一些不良，我只能说是一些不良外媒爆出来的这些报道。对，
在大学是不是都学校都没有住宿啊？那不是
有大学有，您可以申请大学里边的住宿，您可以申请寄宿家庭，您可以申请自己去租房子，但是呢。申请大学的住宿呢，肯定比你自己去租房子跟几个朋友去 share house 这个费用要高。基本上我们选择的都是自己去跟朋友啊，就是同学呀、啊、一起去合租一栋房子。对，
嗯、
是这样的。
在学校住反而贵是吧？
学校是贵的，是贵的。大学可不需要，就是家长如果可以申请陪读，可以申请陪读。可以去，可以。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对。对，这个都是我们澳方来帮着办理的，对，学校出面来帮着办理，澳方学校出面来帮着办理。现在好多像我们当时出国都是租房的，到最后工作了才买房。现在近期的那些小孩儿。因为家里都比较有钱嘛，就是他孩子去澳洲，您别说陪读了，有好多这个家长都是在他去之前已经把房子给他买好了，就是买好了以后呢，他也作为一种投资方式，他可以作为房东把这个剩余的房间呢他往外一租，其实等于是你要不然你去租房你不也是在付别人那个房租吗？就可能你过几年房子一涨价，你不想在澳洲居住了，你把房子一卖，其实你租就是经济头脑比较好的他。就是回国以后把房子一卖，反倒他还赚钱了，学历也拿到了，对，是这样的。我们在墨尔本，我拿我自己这边来说吧，我的房子是400平，就是400平的一个楼上楼下的一个别墅，我当时买的话是合人民币350万，350万可能在廊坊现在可能买个大三居都费劲了吧，
够便宜，
对。但是我们在那边是独栋的别墅，对对对，对，我说的是均价，但是它有富人区的房子，也有的上千万一栋，但是它那个面积就很大了，就2-3千平，里边有自己的什么花园啊、高尔夫球场、游泳池都有了。相对来说，就是在国外，对，永久产权，澳洲的房子是永久产权的，就是你可以自往下传，对。因为澳洲的房市没有泡沫，它是稳定的在往上涨，因为根据它这个新移民越来越多，所以呢房价也是一点点在往上涨的。你像小的公寓其实不贵的，然后就是 澳洲房子其实你像300多万，其实我算付贷款付的多的了，或者我是首付算付的多的了，我付了50%多的首付。你像我有好多同学同事，他们只付了20%的首付，贷款80%，其实就是在你当地工作还房贷车贷很轻松的。因为我说了，澳洲平均的年薪应该是在50000块钱左右，但他们生活得很好。对，是这样。对，就是这些。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要那个询问的呢，可以私下问我或者怎么着，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如果有愿意要报名的呢，可以直接报名，我们可以今天就可以发放录取通知书，或者是大家再考虑考虑，也可以给我们电话来报名，因为名额今年的名额只有50个。然后我们也是昨天得到的通知，我们可以面向全省全市来招生。对，因为你招满了，教育局就给了廊坊八中这么多名额，招满了我们就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了。